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耶利米书第52章，这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来到这里，不只是这卷书接近尾声，南国犹大的历史进程也走到了尽头。犹大国末期的最后四任君王，他们分别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他们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最终引领犹大国走上灭亡之路。从今天选读的经文中，我们会看到在犹大国最后一任君王西底家作王的第九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前来攻打犹大，他们围困圣城18个月，最后全线攻破首都耶路撒冷，致使城里的百姓被杀，圣殿被烧，城墙被毁，余剩的民被掳巴比伦。至此，以色列王朝陨落，国破家亡。这一章所讲述的内容，不是先知耶利米的讲道，也不是他宣告的预言，而是对当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一个记录。其实历史是对先知预言的最好的诠释。神曾借先知耶利米之口预言犹大和耶路撒冷因为犯罪的缘故必将毁在加勒底人的手里，而将来的事情就真的按所预言的应验了。今天我们选读的 QT 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2章的1-11节，我们先来把选读的经文读一遍。耶利米书52章1-11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那时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拿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一章的故事是从南国犹大的最后一任君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说起的。第一节经文说，西底家登基作王时年21岁。当时南国犹大刚刚经历了第二次被掳的痛苦，那是在公元前597年，当时巴比伦的军队前来攻打犹大，俘虏了作王才3个月的犹大王约雅金。和约雅金一起被掳的还有王宫里的太后、太监、城中的总管、首领以及民中的能工巧匠。约雅金被掳之后， 巴比伦王利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为犹大王，他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第二节经文，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金一切所行的。前面我们提到过，犹大国末期的最后四任君王，他们全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离弃神，拜偶像，投靠外邦，他们无视先知的警告，不听从神的吩咐，以致招来神的刑罚和审判。在西底家登基作王之前，南国犹大已经经历过2次被掳的痛苦。神通过先知之口承认，你们被掳乃是出于我审判的手和刑罚的杖，是你们的罪孽带来今天的责罚。神兴起巴比伦成为当时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帝国，并允许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干涉犹大内政长达20年之久。在这20年间，巴比伦王曾2次废立犹大王，3次进攻犹大，使犹大百姓先后3次被掳巴比伦。若不是来自上头的能力，若不是出于神的手，巴比伦王所有的军队加在一起也断不能成就这事。既然是神兴起巴比伦来刑罚犹大的罪孽，那犹大百姓所当做的回应就是认罪悔改，接受神的管教，听从神的吩咐，专心仰赖神的拯救。而犹大国末期的最后几任君王，如约雅敬和西底家，他们认定巴比伦是侵略犹大的强敌，要想挣脱巴比伦的恶，必须依靠一个强国，要找一个靠山。于是他们投靠埃及法老，试图依赖埃及的援助和保护，以摆脱巴比伦的统治。尽管先知耶利米奉神的名多次告诫他们，你们当臣服巴比伦的统治，专心等候神拯救的日子来临，但西底家无视先知的警示和忠告，他公然背叛巴比伦，投靠埃及，以维系自己的政权。他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犯罪，他无视先知的警告，不听从神的吩咐，以埃及代替神，岂不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吗？他所行的恶加速了犹大国走向灭亡的步伐。西底家本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立的犹大王，他登基做王的时候曾发誓要效忠于巴比伦，但后来他背信弃义，反叛巴比伦，投靠了埃及。第四节经文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在他做王的第9年，巴比伦王的军队前来攻打耶路撒冷。这里讲到西底家做王的第9年，巴比伦军队前来攻打耶路撒冷，他们在城门前摆阵筑垒安营，他们围困圣城长达18个月之久，他们切断要道，使城里的人不能出入。第6节经文说，耶路撒冷城被围困，城里有大饥荒。可想而知啊，在敌军围城的1年半的时间里，耶路撒冷城里的百姓其处境是何等的艰难，所有的物质供应都被切断，还要时不时受到敌人的围攻和惊吓，最后城中是弹尽粮绝，哀鸿遍野，他们唯有战惊等候毁灭的来临。第7节经文说，城被攻破，所有兵丁就在夜间出城逃跑。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护卫军连夜出逃，最后在耶利哥平原被巴比伦军队追上， 西底家被加勒底人拿住，罪人终将无法逃脱审判，任凭他逃到天涯海角也必被追上。第九节经文说，犹大王西底家被当作罪犯带到巴比伦王面前接受审判。堂堂一个犹大的君王大卫家的后代，居然像罪犯那样站在巴比伦王的被告席上接受审判，何等的羞辱啊！当初他不肯自卑在先知耶利米的面前接受神的管教，现如今他只能屈从于征服者的判决，站在巴比伦王的审判席上蒙羞受辱。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以及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他的眼睛，用铜链锁住他，判他在巴比伦终身受监禁。经文说他被囚在狱中直到他死的日子。其实先知耶利米曾多次向他宣告过这样的结局，他若听从先知的警告，及时悔改，本可避免这场灾祸的来临，不是吗？还记得耶利米书第一章里的记载吗？当时耶利米才刚刚蒙召做先知，他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烧开的锅被架在火上，那锅象征着耶路撒冷和犹大如同一锅煮沸的水，将要被巴比伦王的军队团团围住。在第一章的第十四、第十五节经文里，先知耶利米预言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北方的列国将要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下联合起来出征犹大，汹涌而来的大军将要围困耶路撒冷，他们要在城门前端坐，要在城门口安营，他们要攻打四围的城墙，要切断所有的通道，不许城中的百姓出入，以致城中断粮。对照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和刚刚读到的第五十二章，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借先知之口所发的预言全部应验，无一落空。从耶利米蒙召做先知直到耶路撒冷被毁，这之间历经四十年。在南国犹大亡国之前的四十年间，虽有先知耶利米在他们当中宣告预言，但他们对先知的警告不闻不顾，这令他们的顽梗悖逆显得更是罪上加罪。神因为先知的缘故忍耐他们的恶行长达四十年之久，最后终于在怒中发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犹大和耶路撒冷最终惨遭毁灭的这一幕被详细记录在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里，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书中耶利米所传讲的有关倾覆、拆毁和建立、栽种的信息。神借先知之口预先宣告列国的结局和下场，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他们面前，为要叫人知道，凡顽固作恶的必被倾覆拆毁，凡醒悟悔改的必被建立栽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章的经文里有好几处提到加勒底人围困耶路撒冷城十八个月，最终将其攻陷。哎，南国犹大不是毁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吗？为什么这里却说是加勒底王领兵前来攻打耶路撒冷？这个加勒底和当初亚伯拉罕蒙召时离开的故乡加勒底的吾尔是在同一个地区吗？是的，没错，犹大国确实是毁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作王期间，当时加勒底、亚南、 摩押和亚门这些国家都已经被巴比伦所征服，成为巴比伦帝国的一部分。而奉命前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正是加勒底王，是他的军队攻破了圣城，焚烧了圣殿，摧毁了城墙，把城中余剩的民掳去巴比伦，掳到当年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蒙召离开的故土。从亚伯拉罕蒙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直到犹大百姓被掳巴比伦，这之间相距了1000多年的岁月，间隔了2个14代，也就是28代人的光阴。在这之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不妨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当年神拣选亚伯拉罕，领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为业，我必使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神的应许从不落空，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时，神拣选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神使雅各的后裔，这样一个以色列的家族，正式成为了一个国家。神亲自为他们制定开国宪章，并与以色列民立下圣约。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神为什么要为以色列国设立宪章，颁布律法？为要使他们分别为圣，行出公义，活出圣洁，在当时偶像林立、拜假神盛行的黑暗世界中，以色列要成为神的光，使周围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神信守他的承诺，恩待他的子民。在大卫、所罗门作王时期，以色列王朝声名显赫，疆界辽阔，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为业的迦南地，在那个时候被全部纳入到以色列国的版图之中。神兑现了他的承诺，但以色列民却无法持守圣约的条款。在这个约中，以色列人当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听从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诫命。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诫命，惹神的怒气，导致他们国破家亡。最大的罪恶莫过于他们随从外邦人拜偶像、拜假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十诫中的第一诫命就是，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但他们却应着景象随从外邦假神行邪淫。于是神祭邪的火向他们燃起，神兴起一个又一个的外邦王来攻击他们，见他们仍然不自卑不悔改，就将他们连根拔起。刚刚我们读到，在犹大王西底家作王的末年，浩劫来到，毁灭降临，加勒底人领军前来攻打耶路撒冷，他们烧杀掠抢，把圣殿化为灰烬，把城墙夷为平地，使耶路撒冷城沦为废墟，使犹大地成为荒场。耶路撒冷城中未被刀剑所杀的余剩的民，被掳到当年亚伯拉罕蒙召离开的加勒底的乌尔所在的地域，他们被打回原形。至此，南国犹大，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神所赐给他们先祖为业的迦南美地尽都失丧。耶路撒冷城往日的繁华和宣泄和喧嚣不闻，犹大地昔日的丰饶和富庶不在，城邑凄凉了，土地荒芜。回顾以色列过往的历史啊， 重读今天经文中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遭毁灭的记载，让人觉得沉重又悲凉。这段悲哀的历史之所以会被详细记载在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里，也是为了给接下来的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做一个铺垫，或者说给那本书写下一段序言。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这卷书中所表达的忧愁和悲痛，也是我们今天重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内心情感的一个写照。我们为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毁灭和荒凉感到悲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因为今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了属灵意义上的以色列人，神百姓的故事还要在你我的身上继续向前推进。你们去看，在耶利米书第52章的结尾处还特别提到犹大王约雅金在巴比伦的监狱中被囚37年之后重获自由，受到巴比伦王的礼遇，成了王的座上宾。约雅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王的后代，他的名字将要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代接着一代，仍要传承给他的子孙后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神百姓的故事仍在延续。按照读经进度，耶利米书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尽管这本书论到的内容很多都是关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但我们对这卷书的理解不能只是简单的停留在历史事件的层面上。书中所宣告的审判仍可震慑今天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书中的责备和管教仍可叫我们反省和自洁，书中与福音相关的话语仍可安慰我们破碎的心灵，书中对神救恩的展望仍可激励我们向往天上的耶路撒冷。先知书上的话和圣经其他书卷上的话一样，都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粮，唯愿我们都能从中吸取养分，领受神的恩典和安慰。愿神赐福给每一个爱慕他话语的人。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